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u gozaimasu，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神奇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早，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讲到了我们食品安全的问题啊，哇，真的时时刻刻都要小心留意，对不对？尤其是啊，在近好几十年来，其实爆发了很多的食安的问题，除了是我们的政府要做把关，我们的厂商要非常的守纪律，然后消费者也要睁大眼睛看清楚之外，其实的时候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尤其是烹调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方法，可能也跟我们的食品安全是息息相关。像是呢，在鸡肉上面，其实我觉得鸡也还蛮辛苦的，不管是鸡肉啊，或者是像鸡蛋，也常常会有一些的食安风险，对不对？但是不知道大家如果在家里面要烹调鸡肉料理的话，都会是如何处理鸡肉呢？可能有些人呢，会先把鸡肉先做清洗，对不对？但是呢，洗鸡肉这件事情反而在食安专家的眼中可能有一点点危险呢。这个动作可能没有办法来降低细菌，更可能呢反而会让我们整个料理的环境都被污染了。所以大家在清洗食材的时候，如果处理到一些肉类，大家可能要多多的小心留意哦。像是呢，在澳洲的食品安全咨询委员会近期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了，其实呢在澳洲也有很多人是也会在购买鸡肉回来要料理之前会先清洗，但是呢这个方法可能是不太好的。那在美国其实也有 70% 的民众在烹调料理鸡肉之前也都会洗，但是呢这些的医学机构我就跟大家说 no 还是先不要这么做才好。不知道大家平常如果要处理要料理鸡肉的话，也会做清洗这个动作吗？但是我自己是不太会煮饭了，但是想一想我们家好像也会耶，在要放下锅之前好像也是会用水来稍微冲洗一下，对不对？但是呢专家表示这个动作反而是还蛮危险的，尤其呢我们在当水流冲鸡肉的时候，不管是上面的有可能带着沙门氏杆菌啊，还有弯曲杆菌，甚至是大肠杆菌等等，这些的病原可能会随着水花就弹跳到我们的四周，可能到我们的砧板上面、琉璃台上面都是哦。那这样子反而呢用水是清洗不掉这些的细菌，反而让我们整个料理的区域可能会受到污染。像是近几年来呢也有一些沙门氏杆菌的一些感染的案例嘛，那这些其实都还蛮可怕的。在之前节目当中，子荣也邀请到食安专家黄乃云博士来到节目当中来谈谈过，对不对？像是沙门氏杆菌啊，还有像是李斯特菌等等，其实都非常的危，尤其是对于啦幼童或者是孕妇还有年纪较 长的朋友们来说，可能会有更高的一些健康风险。所以说呢，其实是可以不用清洗肌肉，那这样子的话呢，反而会让我们的一个病原可能因为着冲水这个动作呢，溅得到处都是。但是呢，如果不要洗的话，那怎么样来料理肌肉才是安心安全的呢？对此呢，其实食品安全的单位哦，也强调说，其实要预防食物中毒或者是食安的相关问题，其实关键不是水，反而是温度哦。那在肌肉的部分呢，至少要加热到了74度才能保持安全的状态，才能让里面的这些细菌病毒啊，或者这些的杆菌等等才能够好好的杀死。那像是鸡肉是74度嘛，那像是牛肉、猪肉和羊肉大概是63度左右，但是如果大家是买绞肉的话，大概呢也是71度左右，所以其实大概是75度以上的温度其实就可以来杀死在肉品当中或者是呢肉的表面当中所有的这一些的杆菌啊，或者是小小的病毒。但是如果大家还是会担心说，这个鸡肉表面可能会有些的杂质或者有些不干净的地方，其实是可以用湿的纸巾轻轻擦拭之后把它丢掉，把这个纸巾丢掉，然后呢再好好的用一些温水还有肥皂来清洗双手还有沾染到这个台面会是比较好的。所以呢不用清洗，反而是用擦拭的方式，然后再做好了手部还有我们在烹调区域的一个消毒清洁，会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式哦。哇，这样子处理鸡肉的方法其实也让大家呢可能要打翻原本的一些做法，对不对？像是我自己的啦，我妈妈可能要在煮像是麻油鸡之前好像也会稍微冲洗一下，那现在呢就不用了，就可以用着纸巾，然后呢把它表面稍微擦拭一下，然后再把纸巾丢弃，然后双手还有台面做好了清洁就可以了。所以呢看似非常小的一个料理的步骤和料理的动作，没想到呢跟全家的这些食品安全是息息相关。所以呢专家还是呼吁大家啦，那如果我们要做了不管是鸡肉或者其他肉品的一个烹调之前，其实呢就不用先冲洗，反而呢保持着良好的手部清洁还有器具还有平台的一些消毒清洁，才会是降低细菌感染，让我们呢可以拥有比较安心的一餐的一个方式。这可能是颠覆了大家以往的一些料理的方法，对不对？所以呢还是要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现在如果呢要烹调鸡肉的话呢，不用清洗，我们用着擦拭的方式，那这样就可以了。总之呢还是提醒大家，反而呢温度会是比较重要的，要完全的烹煮烹调才能让里面的细菌和杆菌杀死，让我们呢有比较好安全的一餐，还是在节目当中再次的提醒大家咯。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8咯，紧接着来听个歌曲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大家更多的信息了。
如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你的明眸之间锁着我的爱恋，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界醉人的诗篇，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
小朋友这样听哦，触摸身体和眼睛、鼻子、嘴巴之前，要记得正确洗手30秒，才能大大保护自己哦。
老师，老师，我知道，要用内外夹攻大力丸才能赶跑病毒哦。
没错，
内外夹攻大力丸，大家都健康。
早上的6:12，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 04.1。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节目当中呢，常常跟大家讲到了睡眠的相关问题，对不对？其实呢，这个是大家呢蛮多人的困扰，尤其在台湾，好像呢失眠的人口又是比其他国家好像稍微多了一点点。但是，是不是有一些生活的方式的调整和改变，可以让我们来改善睡眠，还有心血管相关的功能呢？因为不管是在美国或者是英国，其实他们都发表了很多的一些医学研究。那这个研究呢，就是有来跟大家分享啦，4种来调节大家日夜节奏的一种行为，我们针对了睡眠品质或者是健康有着更好的正面影响。那这个研究报告呢，其实就把4种非常简单的日常生活的活动，让我们呢变成了固定的行为，然后来改善我们自己的睡眠规律。那目前呢，好像看起来这个研究是蛮有效率的，所以大家也不妨参考看看。那第一个呢，就是早晨的阳光非常重要，因为毕竟嘛，我们的身体还是跟着太阳的步骤来运行的。那早上的阳光照射到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来优化了昼夜调节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早上的一个光有帮助大家来释放皮质醇，来发出了起床的讯号。那有的时候呢，没有光照的话，我们的大脑当中的褪黑激素就会让我们知道来该睡觉了，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呢，如果大家的窗帘啊这个遮光度很高的话，身体呢可能会睡不醒。所以呢，适时的光照其实也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呢来稍微打开一下遮光的窗帘，让我们有着阳光来照射，让我们的身体自然的苏醒。第二个呢，非常重要的生活规律就是呢定时用餐。因为没想到呢，吃饭这件事情也跟我们的睡眠是息息相关。因为专家呢认为说，最好呢在睡前的至少2到4个小时要完成晚餐嘛。如果大家10点睡觉的话，那如果可以的话呢，至少在8点或者是更早一点6点之前呢吃完晚餐，让我们的身体呢有足够的时间来充分的代谢食物，并且呢来储存可能会扰乱我们睡眠的这些多余的能量。那晚餐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用着比较低升糖 糖或者是慢消化的食物来做晚餐的选择，包含了像是一些的蛋白啊，还有非淀粉的蔬菜，还有健康的坚果等等，来避免血糖的上升。那有的时候啊，真的饿到一个不行，该怎么办呢？其实可以小小的吃一些像是坚果或者是稍微健康一点的食物食材，避免呢宵夜啊，或者是那种半夜吃的零食啊，或者是那种炸鸡啊之类的，让我们呢可以不会影响了睡眠的品质。还有喝酒，酒精有的时候呢反而会是不利于睡眠，所以呢几点喝酒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除此之外，第三个日常的练习就是深呼吸，透过了深呼吸来降低心跳率，来放松肌肉的紧张，也改变了我们皮肤的导电率，让我们整个身体哦，透过了身心灵来得放松舒缓，这都是呢有帮助于大家呢快速入眠进入梦乡的一个关键。除此之外呢，还有最后一个，这个呢其实就要让大家呢稍微练习一下，这个东西呢叫做第二区的心率训练。到底什么是第二区的心率训练了呢？这其实是一种比较低心率的有氧运动，包含了像是大家呢也现在非常流行的超慢跑，还有呢骑脚踏车、骑单车，这个其实也是在比较没有到那么喘的一种复合式的运动当中，让我们呢可以来好好的活化和练习我们的身心灵。在这个比较低的心率的运动当中，我们的身体会利用脂肪来当做能量的来源，而不是用碳水化合物。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好像也会让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比较高，那我们在运动之后肌肉也不至于太过疲累，然后我们也会减少了在运动之后的酸痛，让我们可以比较的有效率来调节这种的昼夜的节律，让我们可以从这些的日常四个生活的习惯当中来让我们啦，不管是来改善了睡眠，甚至呢是心血管的功能，其实都是还蛮不错的。所以呢以上的四点大家呢也不妨来多做参考。那第一个呢就是早晨的阳光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定时用餐，第三个呢就是深呼吸的睡眠，第四个呢就是低心率的一些运动项目，那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哇六点十七咯，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信息咯。
心情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喽！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信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名医当家，带您了解身体，赢得健康。FM 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来照顾了身体的健康了。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常常来反映说，哇，子荣怎么办呢？我这个身体这里酸那里痛，好像是常年以来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该怎么办呢？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要找出了问题的关键，好好的做治疗，才能在生活当中有所改善。但是呢，到底酸痛或这些的疼痛要如何去做改善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专家来跟大家分享了。而且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博思智库所发行的《脊椎不痛能走能动》。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就是洪恩综合医院的神经外科的主任林恩南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主任你好。
中好，各位线上的听众大家早安。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籍的一个关就是能走能动，这个其实真的对很多的听众们来说其实是一件还蛮困难的事情，因为像是这个身体的疼痛，其实很多的时候是长期以来的一些问题，可能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这个问题慢慢的累积，但是到了年纪渐渐增长之后，哇，这个问题就从小变到大，那真的不能走不能动，因为对于生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的医师。
是没错，常常来诊间的病人除了抱怨这个脊椎疼痛的问题以外，其实蛮困扰他们的就是日常生活的运动啊，包括走路啊，包括生活的活动等，这些如果他不能够顺利的完成啊，其实对他们的生活会有非常大的困扰。那我们讲很多人会觉得我不能走，是不是我的膝关节出问题，还是我的骨盆出问题，还是我的髋关节出问题？没有错，这些都有机会，但是他们忽略了这些关节的源头其实是脊椎。脊椎在调控我们全身上下的这个协调性包括脏腑，包括肢体。所以呢当初会出版这本书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诊间太多太多这样的患者从年轻的族群、中年的族群，甚至到银发族的族群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刚主持人也提到，很多人不能走不能动，其实是脊椎牵连过来的不单纯它只是关节的问题而已。
哇，我觉得这本书你真的是打破我原本的观念，因为就像刚才医生所说，就是我们觉得走路就是膝盖嘛，就是一定等于膝盖的问题，但是没想到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实真的在这个脊椎的照顾上面，我们好像常常会遗忘它的存在，对
不对？是，它就是我们背后的我们常讲中流砥柱。平常我们会关心肢体手脚啊关节，因为它比较容易看得到。那脊椎它在我们的背后，所以呢平常会很容易忽略了它的存在。那真的注意到它的时候，通常都是已经有一些毛病的时候才会唤起我们对它的重视所以包括这个颈肩酸痛腰背疼痛甚至到影响手部的活动或者是走路我们才会去觉察说我们应该要去关心我们的脊椎。所以常讲说牵一椎而动全身。对。
哇，所以大家有一个新的这个观念和思考方向。因为其实这个书籍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篇幅，那就是医生也帮大家分门别类来找到了一些可能有的原因和关键。但其实我看了很多的一个章节，发现很多的这个案例是已经看了各个科别了，就是能看的都看了，你觉得可能的都有了，那最后是没有办法的状况之下转诊到您的诊间，然后后续才发现到原来是脊椎的问题。其实这个也真的还不少耶。
是，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就是说诊间的这些病人其实有些辛苦，因为其实他们是很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只是因为一开始抓错方向，所以耗费了比较多的心力跟时间甚至金钱所以在走这样的路的过程当中，其实蛮多的病人就会跟我们分享，如果我早一点点知道或许我就可以不用走这么多所谓比较辛苦的路程。所以这也是当初出这本书出版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初衷。
对
。那我们很多病人呢，常常他会参考坊间的意见其实是无妨的就是说其实无伤大雅，因为很多时候是确实是譬如说我们分享一个概念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 这个概念我们一般我都会问病人，您觉得对几趴、嗯、对几成？
是
五成、
嗯
哦、换句话说，有脚痛有真的五成是脚本身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治疗一段时间没有得到
改善、
那可能就要去思考是不是有另外的病因、
嗯
哦、去影响到他目前身体的状况、
嗯、
那在我们临床经验上，脊椎神经、哦、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哦、常常会被大家所容易忽略。
对、嗯、真的、嗯、我觉得哇，这个路程我看里面的一个介绍和那个案例就觉得好辛苦哦、
嗯、
因为看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嘛，
是、嗯、
那你就是每一个诊都要先做一些检查，然后等待报告，然后了解状况，然后发现哎好像又不是，然后再换下一个，这样子来来回回是心好累哦。
所以我们常常、哦、就会、跟病人讲、
嗯、
就说看诊哦，您愿意来看诊，其实表示您很重视自己身体的健康。
嗯，
那医疗团队呢，就有义务帮您找到。嗯哦、我常讲有三个方向重点、
嗯，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找出病因，
没错。
第二个呢，确定病因的程度。
嗯
啊、那第三个呢，我们再来讨论后续的治疗方向。
嗯、
那大部分的病人呢会浪费在第一个环节、嗯哦、就是说诶他不知道病因，
对
诶他可能就是没有抓到很确的、
嗯哦、
所以以至于他多花了很多心力跟时间，那再来然后、哦、真的病因以后又因为不知道程度的严重性，所以常他在决定方向的时候就会有点落差、
哦、
那对看病呢除了有动机以外也要有耐心、
嗯、
需要有一个持续性，因为病不是一天造成的、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处理他的时候也要同时花一点时间跟耐心、我想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嗯，而且这个治疗也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事情，
是
也是要有一点耐心。
是
那其实呢、嗯、我就常常嘛访问到了各科别的医生，
是
就发现了台湾人有一个算是特性吗，就是非常的会忍耐、
嗯、
常常就是牙齿痛已经痛到了不行才去找医生，或者是身体哪里疼痛痛到不行才去找医生来做助理治疗，医生是不是也是觉得台湾人非常的会忍耐忍痛？
是这可能是我们华人的特性。
对
他痛是这样、哦、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说不痛是不是就代表没有问题、对这句话也对，但是只对了一半、
嗯、
但是呢反过来讲，如果疼痛一定代表有状况、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知道疼痛背后的原因。
对、
所以疼痛背后的原因以我们深入来讲，我们就会分层、譬如以背痛为例、嗯、我们就会常讲诶你是这个下背痛、
嗯、
那我们就会说那你皮肤会不会痛、
哦、
因为像糖尿病的患者、如果年纪大一些免疫力比较差，我们第一个就会想那、嗯啊、他会不会是疱疹、
是
那疱疹引起的皮肤的疼痛他可能就急性配合这个有水泡、这个就是皮痛、
嗯、
那有的是什么肌肉痛、
嗯、
那可能刚骑完做完运动、骑完单车、这是肌肉痛、那有的是什么、骨痛骨头痛、
嗯、
那像脊椎年纪大的患者他可能有骨质疏松，那他可能因为施力不当、造成前进骨折的情况、这是可能、
嗯、
那再来呢我们也会怀疑会不会是内脏疼痛、后背的内脏包括肾脏还有胰脏、所以我以前有个病人、他就是以为是肾结石、也打了震波、发觉没有什么效果，后来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半年内体重掉了10公斤，
哇，
后来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就是 Steve Jobs 他的这个胰脏、胰脏有肿块、所以才让他疼痛不已、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拆解注意的原因、所以神经在这里面呢也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常会跟各位听众分享说如果有疼痛我们一定要去知道它潜在的原因、或许你在坊间吃止痛药休息一阵子会好、但是当它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它在提醒你、要
没错、
要把确切的这个病灶抓出来。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疼痛或者是任何的一些不正常的反应都是一个警讯和警铃，对不对？
对，
就提醒你按一次电铃说哎，我来按两次电铃然后狂按狂按就发现哇真的不行了，所以其实每个疼痛我们其实自己都要非常的在意和在乎。
是，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哎，那你这个痛还好吗、但是疼痛其实是非常主观的事情、所以刚主持人也讲说哎，我们台湾人很会忍 耐、嗯、哦，所以我常讲疼痛这件事情是需要记录的、
嗯、
哦，那你自己跟自己要做比较，自己呢也要自己做个提醒、
嗯、
哦，如果是一而再而三哦，那它真的就是个菌哦，我们真的都不能等闲视之。
嗯
嗯，
哇，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要做记录这件事情、
嗯。
因为其实每次可能疼痛的时候，如果开始变得频繁了，感觉就是问题状况变得更加严峻的一个警讯。对
对对，像疼痛，我们会建议做疼痛日记、
嗯、
哦，就好像睡眠有睡日记，
哦、
高血压的病人他会固定量血压，哦，有一个血压的日记、
嗯、
一样的概念。那这个疼痛日记呢？主要是分享说，第一个疼痛的程度，第二个呢，你做什么事情疼痛会变严重或者变轻松、
哦、也是
第三个呢，譬如你做了什么治疗，包括药物、嗯、包括复健，那改善的程度如何，再来呢疼痛去的时间，那这些呢其实你在记录的过程当中也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嗯、
那这样的资料呢对我们医疗团队判断病症判断未来的走向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嗯、
所以常常病人有时候进到诊间不知道跟医生讲什么、
嗯、
其实如果你自己有准备一个这样疼痛的记录、
哦
那其实很快就可以跟医疗团队对上话，
没错、
哎、那可以让医疗团队很快的抓到您身体的不适、嗯、以及需要处理的方向。
嗯，感觉是一进去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就会说啊，我就不松快啊，
对对对，
都为嘞是都为嘞，就要问很久的，都要一一拆解，有点像是破关的感觉
啊。所以我就说，其实您在各位听众在记录自己的过程当中、
嗯、
也是自己跟自己身体的对话、
嗯、
哦，那这个过程呢也可以帮助自己哦、
嗯、
去厘清身体的一些面相、
嗯
哎、到底是哪一方面比较不适、
嗯、也是我觉得这个疼痛真的、嗯、真的不能小看，尤其是呢医生说了这个记忆是非常的重要、
嗯、
但是除此之外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这些小小的提醒，其实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就是日常的一些动作，包含了像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可能平常都会做一些家务嘛，不管是打扫啊、
嗯、
煮饭，甚至有的时候连很简单的什么拧毛巾等的，如果这些的日常动作也好像没有那么流利啊，没有那么顺畅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要多多的注意呢？
是、哦、我们就讲说这个主持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以我来讲就是你日常生活的顺畅度，
嗯，
那像刚刚说拧毛巾啊啊晾衣服啊哦这些东西哦，或者我们说手拿牙刷筷子夹菜，
嗯，
如果你发觉是手的问题开始变慢，那当我们会合理的怀疑是不是我年纪长了、哦、这个关节退化所以手指不灵活，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是控制手部的神经出了问题、
嗯、
那控制手的神经呢大部分有两个来源、
嗯、
一个是头部、
哦、
一个是颈椎、哦、那头部我们就讲最常见就是所谓的脑中风、哦、所以你常看到脑中风的患者一边的手脚、哦、不是这么协调、哦、但这个我想比较显而易见，但是更多的呢可能是颈椎病的患者、哦、那他可能不止这个颈肩痛手酸麻，他可能还会反映在手指协调性跟灵活度、
嗯、是
我有个病人他打手机、
嗯、
他一直暗处，因为现在都是触控式嘛，
哈、啊，
他就觉得，哎，我怎么滑都滑不到，那他就觉得说，那右手滑完换左手，
嗯，
哦、还是不行，
是
哦，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哎，我是手机有问题吗？
啊、
然后也去丢了手机、
哦，
对，那后来发觉他手机行说，你这个是最新的啊，
嗯、
哦，荧幕也没有坏，
没问题，都 OK。
后来一检查，原来是颈椎的问题，所以我就说，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想的可能跟实际的状况会有落差、
嗯、对，但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大众很困扰了，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嘛、
嗯、
就觉得说不管是疼痛或者是日常生活动作开始没有那么的顺畅，我们也很想找到原因，但是就像刚才最开始所说的，就是哇一直找不到，那是不是现在因为也是科技啊或者是我们的医学资讯也更加的革新了，所以其实在一些检测或者是找到原因也可以比以前更快更精准呢？
哦，没有错，现在针对脊椎来讲，有我们讲就是说全脊椎神经的这个检测，
嗯，
哦，所以从这个全脊柱的 X 光、电脑断层、 全身的组成分析到核磁共振的检测、嗯、现在都有一套完善的流程、嗯哦、所以就好像我们平常会去做健康检查啊、抽血啊、验尿啊、嗯哦、胸部 X 光，这个现在在这20年来已经大家接受度非常的广，
对、啊
哦、那也会把它纳为这个日常、哦、但是对脊椎神经来讲，那这个是将来可以努力的方向，
嗯，
那也可以帮助大家知道说我手脚的协调性啊，我酸痛的问题点根源到底在哪里。
嗯，我、哦、感觉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还让大家要慢慢去熟悉，或者是要知道可能是脊椎的问题，然后进而去做这些后续的检查。
对对对，
嗯，
但是这个检查基本上第一个花费也不高、
哦、
第二个它也蛮简单的、
嗯、
花费的时间也不多，
对、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用推广的概念、
嗯、
像国民健康局在推所谓的四癌筛检、
嗯、
包括这个乳癌、大肠癌、子宫颈癌、哦、这些癌症的筛检、嗯、其实就是会说预防永远胜于治疗，只要我能提早抓到病因，那我就可以控制疾病、
嗯、
而不是让疾病主控你、
嗯、没错、
我想这个概念一样适用在脊椎身上。
哇，这样听起来真的牵一椎而动全身的一个关键、嗯、其实也让大家呢真的可以有非常多的一些新的观念了。
是，
尤其是呢医生在这个书籍当中真的有非常多的一个详细资料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案例、嗯、案例可能都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很多的日常生活，那是不是自己也可以找到了这样子一个关键的原因，然后后续做了好好治疗呢？所以呢这本书籍真的是提供给大家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了。不过对于我们的脊椎可能还会有哪一些的问题和警讯，我们要如何好好的照顾和保养呢？休息一下喽，先来听个歌曲，待会儿再请到了林医师持续跟大家分享。
将要离去，将要离去，将要离去，离开你。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安内袂使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大家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保安大家长。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访问到的是由博森智库所出版的《脊椎不痛能走能磨》。在这本书里当中真的分享到了非常多的一些观念，还有这些需要让大家的思考呢改变的地方。但是其实像到这种疼痛啊，或者是身体当中的任何大大小小的状况，其实刚才医生也讲到，就是一般的大众就会先相信比如说网络上面朋友说的啊，什么哪一个邻居说什么叫秘方，玻璃假贼玻璃请黑之类的，就有很多的这些不管是民族的一些疗法，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运动的科技，或者是那种复健的方式，好像呢可以稍微的舒缓，但是这样子对我们的脊椎的真正的治疗来说是好事吗？
主任讲得非常好，那其实来诊间病人199个都是如此。那我们也只能说我常会问病人说您譬如做了某一个仪器治疗有效，那你在做这仪器诊疗之前有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估，病人说哦有啊，他有给我照两张 X 光，或者他这个诊疗师有帮我摸一下，就开始处理。那我觉得处理完好像不那么痛，我也就放着不当一回事。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所提的，你有不舒服，比较科学的想法，比较逻辑的想法，应该还是先把病因确认。
对，
那确认以后呢，我们再去做治疗，这样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治疗前后的参考，
没错，
一方面呢你自己也能够有一个参考的依据。
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因为我刚才就看到了医生的满满无奈。真的，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害怕看医生嘛，所以我们就可能会相信别人的一些可能经验啊做法和看法，当然也是可以做参考，但是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找到了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做治疗嘛。所以其实这个找到问题，找到一个病因真的非常的重要。不过呢，像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蛮多就是年纪渐渐增长之后，就会有很多身体当中的一些状况，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也真的提到了非常多长者的身体的一些问题像是大家最常听到就是椎间盘等等的一些问题和状况，包含像是退化啊突出，或者是有哪一些的疼痛问题，这个椎间盘真的是影响到非常非常多耶。
对，椎间盘是这样，我们脊椎有33节那整个椎间盘大有29到30之间那它垫在我们的脊椎的硬骨之间，所以它是我们很好脊椎的一个缓冲那提供给我们头跟骨盆之间的一个调节。那椎间盘因为是含水含胶质的一个组织所以随着年纪呢，水分流失胶质退掉所以我们整个椎间盘会走向一个退化的那不仅年纪反复的不当使用或者外伤那这些因素积累在一起呢，确实会让椎间盘退化那椎间盘跟脊椎呢是综合起来保护神经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结构那所以如果它退化了它损耗了，就会很容易去影响住在里面的神经。
对，
好，所以我们重点还是神经。椎间盘本身蜕变，如果它没有影响到神经，其实我们就跟它和平共存。那会想去关注它，会去处理它，主要是因为它影响到神经。
没错。
那神经管什么事情？以我们来讲，叫感觉、运动、大小便。感觉神经来讲，就是我们一般讲，您酸痛胀麻会来看病
对，
不酸不痛不胀不麻大概很少跑医院对，那大部分的病人是这样子的表现过来。那有些人呢就是走路不好走不好动那或者是那个手部的协调性出问题那更少一部分当然是大小便的控制甚至性功能受到影响所以这三个呢可能一起来可能分开来所以有时候要把他们联想在一起去想到说是脊椎神经的问题，一般人可能不容易去联想。
对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年纪越长 发生这样的机会确实比例上来讲是比较高、
嗯、
但是因为现在3C产品的普及、嗯哦、所以我发觉脊椎病的年龄层逐渐在下降、哦、从以前的60岁70岁是好发，到现在可能四五十岁甚至二三十岁都会有、
嗯、天哪、
哎、这是各位需要去关注的一些事情、
嗯、对啊、
各位现在可能长者很多是六七十岁、
嗯、
那他的小朋友可能四五十岁哦、那甚至已经有孙子了、哦、十几二十岁、
嗯、
那这些病变其实是一直在积累发生中。
嗯， 嗯，哇，这个病也会跟着时代一起来做改变、
嗯、
对对，
没有错，没有错，
这就是所谓的文明病。因为我们都知道就低头族是一个还蛮危险的这个动作、
嗯嗯、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又真的抗拒不了，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好好控制的话，这个长期以来真的年轻人也会出很多问题耶。
是、哦、我们现在看到最多啊，这个就是上班族、
嗯、
那因为他长时间要使用电脑，
也是，
那他的脖子呢就容易处在一个前倾、
哦、
前屈的状态、哦、就是说不仅上班，我有时候我看那个公车上啊、
嗯、
捷运上、
嗯
哦、很多他可能无聊吧、
嗯、
就是一定要低个头、
嗯、
滑一下、
啊、
滑一下、
嗯、
对，那这样子长期的姿势对、颈椎胸椎甚至腰椎的压迫、
嗯
哦、是很显著的、
嗯、
所以呢我在书里面呢也有分享很多养护的动作，
没错、
哦、那最简单的两个动作、哦、可以在这边、嗯、先空中分享给大家、
嗯、
第一个呢、哦、就是下巴两拳头，
嗯，
颈痛远离我、
嗯、
那下巴两拳头的意思就是呢，我们可以将自己的拳头横放、
嗯、
放在自己的下巴跟胸骨之间、
嗯、
对，那这样呢就感觉说诶，我的头就低不下来了，
对对对，
可是呢您可以想象说我的头面有一根绳子、嗯把头往上悬，哎、往上悬吊带着、
嗯、
那如果你真的低头久了、嗯、做一下这个姿势呢可以立即缓解这个颈后酸痛的情况、
嗯、
所以我们常讲下巴两拳头、哦、颈痛远离我、哦、这个是我太太、
嗯
哎、跟我分享的、哎、她发明的，对，所以我觉得、哎、这个对我们整间的患者呢非常的有用、
嗯、
那第二个养护动作呢我们叫做挺胸缩小腹，
嗯，
腰痛远离我、
嗯、
那一般我们很多上班族或者伏案工作的这个听众，他可能就容易圆肩，容易凸肚、驼背、
嗯
哦、所以我们常讲你真的维持这个姿势久了以后呢，诶，赶快想一下，诶，胸挺一下、
嗯
哦、然后呢肩胛骨后收、
嗯、
然后小腹稍微缩一下，诶，你就会觉得腰的酸痛顿时就轻松很多、
嗯、哇，
嘿，所以这两个动作就是大家想到做到、
嗯嗯、
其实就会把平常这个不良姿势的这个酸痛积累呢、
嗯、
啊，把它消除了、
嗯、
嘿，
哇，刚才医生在讲就是上班族什么圆肩啊，就是、那个我都默默的不讲话感觉我都有，而且真的就发现了这个真的长期以来尤其是维持着同样的姿势，不一定是做上班族的工作啦、
嗯、
其实很多的那一种不管是在工作的当中就是有比较机械化的操作、
嗯、
或者是固定的姿势和运动，就长期以来这样子累积下来，其实真的对于我不管是脊椎或者是身体都有很多的损伤，尤其是我觉得最辛苦就是运动员了、
嗯、
因为他们就要长期可能训练同一套动作、
嗯、
同一个肢体，哇，这样子长期的耗损其实有的时候也真的蛮辛苦的，
对，所以大家都会说这个运动员因为短期内要重复那么多次动作、
哦、
那么多的姿势，所以他们的损耗是比较快、
嗯、
那还有主持人刚刚提到就是长时间要维持这个同一个姿势、
嗯、
或者重复性动作，
对、啊、对，
像我们很多是这个开车族、
哦哎、
开车族，对，他如果是要开长途的车、
嗯
哦、那他可能短期内不能下来、
嗯、
那如果可以的范围我都会说啊，有休息站、
啊、
有就下来、
嗯、
或者呢你需要上厕所喝水、嗯、啊，其实你当下可能会觉得哎，我是不是浪费时间，其实不然、哦、我们讲休息是为了走
更
长
远
的
路、
哦、那这个在这里就非常适合，因为你只要短期的舒缓，其实我们自己身体都有、
嗯
所谓的修复能力、哦、只是我们常常忘了给他 这个时间，对，让他我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启动这个自我修复。所以只要大家想到说，诶，我真的时间到了30分钟40分钟，诶，我可以稍微做个舒展，30秒1分钟都好，诶，那也可以让你的工作效率有所提升。
对，哇，这样医生一讲，我都觉得真的我很佩服会开车的人，因为我自己不会，而且就是开那种长途车，
是，
因为像是我们家有时候会开车，因为我爸爸是在高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从台北开到高雄，那有时候就是想说啊，不要浪费太多时间，所以就一路开可能4-5个小时。但我觉得这个坐着就坐久就不舒服，
对，
然后维持着方向盘的稳定拿久了也不舒服，然后精神集中久了也会累，眼睛也会酸，哇，这个真的是其实听起来是一个蛮危险的工作。
是是，所以我就常鼓励这个开车族的朋友，真的如果是长途驾驶有休息站就下去休息一下，不管你说喝个水上个厕所，对你身体的其他器官也是有帮助，因为你长期处在这个僵硬的姿势，其实对脑部也有影响，你就疲啊，那就会容易有一些事故的发生，所以我们常讲这个脊椎要好，我们自己要会照顾自己，
真的，
这样才能够走得更长远。
真的，很多安全上面的一些问题也是如此，
是
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真的要把自己照顾好了。
对，
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的大哥大姐们的身体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脊椎，我们都知道嘛，要尽量呢就是维持着一个比较好的姿势，但是有一些就是会弯斜啊，可能在年纪增长之后可能调骨驼背的状况又会更加的严峻，那这到底又该如何是好呢，医生？
好，那因为哈，我们常讲这个我们常看公园有很多一些做运动的一些分享，其实我觉得那些运动的分享，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在伸展。那伸展对现代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哦，因为我们长期容易紧绷僵硬，所以早上啊或者工作的期间做些适度的伸展运动，对脊椎的预防病变的预防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你说预防这个驼背或什么，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坐姿，
没错，
好，那这个包括椅子啊啊，这个桌子的高度啊，灯具、电脑的荧幕，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搭配哦。那当然也要透过这个家人朋友适时的提醒，好，那我们自己也确实去关注到这一块，那就不会让脊椎病变轻易的找上门来。
对，突然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因为就是很多的居家环境当中，这个沙发都还蛮柔软的，那是不是很常就是现在沙发里面，尤其像我们这种上班族，就是回到家之后就是住在沙发上面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呢这个沙发可能又太过柔软，然后我们可能姿势又很歪斜，这样听起来好像也是蛮危险的，对不对？
对，脊椎正常的构造它其实是一个 S 型，对，所以呢我们不管在这个座椅啊沙发的选择上，其实现在都蛮不错，因为他们现在都有所谓的人体工学设计，
对，
所以呢那材质上呢，我会建议呢，可以稍微是中偏硬一些，太软呢，就会变成它的支撑性不够，就让你的 S 型会变得不是过直，就是过弯。所以我们最怕软沙发，软沙发对银发族的脊椎来讲其实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足够的支撑，连带的呢就会影响到这个它背后肌肉的协调性。那它的筋膜会容易僵硬，所以有些沙发是这样，刚开始坐很舒服，但是越坐你会越难过，对，你会觉得这个支撑性越来越差，所以我倒建议说一个是找有人体工学设计的，第二个呢材质上不要太软，有一度定的支撑，因为我们天生脊椎的形状就是一个形，
没错，
那能够符合这样的形状呢，其实对各位如果真的在家居生活上，其实会更为舒适。
对，这样听起来真的是有其道理，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也很不喜欢太软的沙发，因为有时候连坐起来就没有办法支撑让你起来，那如果太软的话，你就起不来，反而会有一些跌倒的风险，尤其是长辈朋友们真的是保命防跌，真的一跌倒真的什么问题都来了，所以其实光是哇，这个居家的空间如何去搭配设计，其实都是跟我们的脊椎或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
没有错，所以我们常讲脊椎真的有状况的患者，那更需 需要去注意这些家具的选择。
哇、
哦、真的，
嗯，
包括床铺啊、
哦、
这个也是有的病患会问我说啊，我如果脊椎生病了到底要睡软的床还是硬的床、
嗯、对啊，
您觉得呢？
应该是适中的。
对，一个是适中，一个是你脊椎到底哪里出问题。
哦，对，一样。
我有一个病人啊，脊椎开始不舒服的时候，然后他腰痛嘛，那就床一直换、
嗯、
先换枕头、
嗯、
再换床垫。
哇，
后来床架也换了、
哦、
换了百万名床。那我说你腰到底什么问题？他忽然答不出来、
哦、
因为他换了床也没有觉得身体比较舒适。所以还是回到我们起初讲的是，就是你腰真的不舒服、嗯、
对，
还是应该先把腰的状况检查出来，
对，对，
那再去挑选适合你身体状况的条件的床、
嗯、
家具、哦
嗯、
我想这样会更事半功倍。
对，
对，
哇，我发现这个今天一整集访问下来，其实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找到原因、嗯、对不对？
对，找到原因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嗯、会在后续的一些治疗或者是在后面的一些问题状况的处理上面才会更有效果效率的去处理到大家生活当中最麻烦的这些疼痛的问题。所以呢，今天的整个重点就是找到了问题，然后后续呢好好的做治疗呢，其实就是一个关键了。不过呢，可能大家还对于这个颈椎、脊椎或者是身体当中很多的疼痛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没有关系哦。其实呢，林医师在这个书籍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篇幅，还有一些专业的分享之外，还有大量的案例，大家也不妨参考看看。那也希望如果真的身体当中有所疼痛的话，也可以找到问题，找到关键，然后好好的治疗和处理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博思智库所发行的《脊椎不痛能走能动》。在今天节目当中的邀请到就是作者林恩能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医师。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我希望各位呢都能有一副健康的好脊椎，那生活更美好。谢谢你们。
而今天的节目内容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希望对大家的生活是有所帮助的。我们在明天早上6点到7点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频道，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为什么哭泣？难道心中藏着不如意？女孩，为什么叹息？莫非心里躲着忧郁？年纪轻轻不该轻叹。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每次启程都是对品质的坚持，国光牌赛车级机油让引擎运转更顺畅，驾驭更舒适。
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汽车用买四送一，机车用第二瓶6折。
立刻前往中油直营站，为每一次出发注入最顺畅的期待。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妈，都来给我。
哎，你要记得去帮爸妈买药。
接小孩，顾爸妈，我的人生就像卡在车阵里。
前方车多，路线规划中。
要是人生也有导航就好了。
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右转直行新北市妇女及中高龄者职场续航中心，有职涯咨询、职业训练、托育、托老资讯。
好，我要重新出发。
导航职涯方向，陪你续航前行。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停让就对了。
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闻。交通部关心您。